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每一个蒙拯救的人都是神的仆人，所不同的是我们各有自己的角色而已。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我们对神的渴慕不但可以反映在我们对神的认识和顺服上，更可以反映出我们对主的侍奉上。对于那些深深爱主的人来说，作为主的仆人不是一个重担，乃是一份极大的喜乐，因为基督的生命透过他们忠心的侍奉而达到别人身上。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份热诚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呢？我们愿意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吗？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到渴慕侍奉神的三个动机，请你留心收听。
你喜欢接受别人的服侍，还是你喜欢去服侍别人呢？哪一样能够让你感到最满足和最快乐呢？你认为自己有权柄去服侍人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呢？还是你宁愿接受别人的服侍，做一个接受者而不是施予者呢？每一个人都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反省，因为我们只能够属于其中一种类别。有些人可能喜欢被别人服侍，他觉得很满足；有些人却喜欢服侍人，他觉得这个满足感来得更大。那么，到底我们的满足是建立在哪一种上面呢？是做仆人去服侍别人呢？还是因为有众多人的服侍而感到满足喜乐呢？而耶稣基督的态度又是什么呢？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0:45，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毫无保留的服侍，马不停蹄地到各处帮助有需要的人。圣经说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但是主耶稣他并不是以这样的服侍为满足，最后他还摆上自己为人舍命，把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另外，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26，他又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看，在这里主耶稣他明明地说，若有人服侍他，父神必尊重他。神必定要尊重那些服侍他的人，这是圣经的应许。保罗在腓立比书的2:5，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跟着保罗就向我们描述耶稣基督的态度。腓立比书的2:6-8，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奴仆是在仆人中位分最低微的，是做那些卑贱的工作的，就好像是替客人脱鞋和洗脚，又替他们擦干脚等等的工作。然后在以弗所书的2:10， 保罗他换了另外一种口气，或者说他做了另外一种的形容。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早已经预定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都做他的仆人，神已经做出了这个预备。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都应该在教会里边来服侍，没有一个例外。圣经从来没有把得救的人划分为两个等级，一种是服侍人的，做仆人的，而另外一种则是不服侍的，没有。圣经是一视同仁的，要我们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我们全都是神的仆人，是按着神的心意替神做事情的，是服侍人的。那么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我们就成为永生神的仆人，我们都是做仆人的，没有分别。今天教会之所以把一些信徒列为平信徒，或者是高人一等的圣品人，或者是把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在等次上来归类，这些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是不合圣经真理的。因为圣经说，我们全都是神的仆人。圣经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工作一词，圣经原文是杰作的意思。我们全都是神的杰作，是神精心设计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神的精心杰作，是神所引以为荣，是神所看为珍贵的，每一个都是如此，没有分别。然而这个杰作还没有完成，它依然在制作的阶段，在雕塑的阶段，所以依然是在进行的状态的。每一个蒙拯救的人都是神的仆人，都是为永生神工作的，所不同的是我们各自有不同的角色罢了，是神安排和分配给我们去承担的。弟兄姐妹，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够指出哪些事情是我们服侍神的行为和表现呢？好，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的二章第十节。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看这节经文里边有一个含义，就是要我们以行善，或者说服侍神，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服侍神应该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活方式，是生活中再自然不过的表现了。那么圣经中有另外一段经文是渴慕服侍神的最佳描述，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11章22到28节，保罗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他在这里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我想大多数的人要是有像保罗一样的见证，那么到末了的时候，必然会有一股冲动，或者是禁不住的要自怜几句，表达出自己的一些感受，指出他们是如何的受苦，如何的为主流血牺牲，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难得等等。然而在保罗的书信里边，不论是他在坐牢的时候写的，或者是在传福音的时候说的，他每次提到自己过去的经历的时候，他都只是说出事实，他并没有加上半句的自怜的话。他从来没有叫别人看他是怎么样的为主受苦，他是怎么样的伟大，保罗从来没有。 保罗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所受的种种苦楚而有过任何的后悔、任何的忧伤、任何的自怜、任何的无奈，或者是任何的骄傲自大，这些全都没有。保罗只是说，这是我所过的生活，是我为耶稣基督而摆上自己的生命，我的生命就是这样，那是铁一般的事实，不是装作出来的，乃是铁证如山的。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叙述自己的经历呢？原因是他要在那些批评他的人面前为自己辩护，但是他并不因此而骄傲。当我们读到保罗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不禁会问，到底是保罗存着怎么样的动机，让他可以为主忍受这么多的痛苦呢？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保罗内心有极强烈的渴望，他要侍奉神。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渴慕侍奉神这个题目。我们先来看一看侍奉神的动机，那不是偶尔的侍奉神，而是渴慕侍奉神的心。你还记得我们谈到什么叫做渴慕吗？那是内心极强烈的一种欲望，无法按捺得住的冲动或者是饥渴，非要去表达不可的渴望。这渴望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物，它可以用在错误的途径上，但是也可以用在属灵的事物上，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到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可以让我们内心产生这么大的渴望和冲动，非要侍奉神不可呢？首先，我们的动机应该是出于感恩，就是感谢神赦免我们的罪，是出于感谢神而去侍奉神的。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这应该换来我们怎么样的感激和感谢呢？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是为一些有价值的罪人而死，也不是为那些承诺将会做好和改过的人去死，或者是他发现拯救我们可以换来什么价值，所以为我们而死，这些都不是。耶稣之所以为我们的罪而死，把我们从败坏和灭亡的生命中拯救出来，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动机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爱我们。那么还有别的原因我们必须侍奉神的吗？单单为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拯救的恩典，就足以叫我们一生侍奉神了。想想看，若不是神恩典的拯救，今天你和我将会在哪里呢？我们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呢？结局将会怎么样呢？可能我们会因为得不到拯救而沉沦痛苦，但是神向我们施恩，宽容忍耐我们，拯救我们，这难道不应该成为一个强烈的动机，推动我们不遗余力地去侍奉神吗？我们不能够自救，若不是主耶稣的拯救，我们今天依然在罪中，这份恩情，这么深的爱，我们又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当我们回想自己得救的情况，我们什么时候得救，在什么情况之下得救，这一切都能够重新震撼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充满对神的感谢。虽然我们一想起所得的救恩就会感谢神，其实我们一生为得着的救恩而不断感谢，这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是否应该进一步的以侍奉神来表达我们内心对神的感谢呢？既然侍奉神是神所给弟兄姐妹的权利，我们又怎么能够错失这个机会，怎能不去侍奉神，借此来表达我们向神的感谢呢？试问，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灭亡和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我们可以拒绝不去侍奉他吗？我们怎么能够做这样的回应来呢？绝对不能。因此，头一个最基本的动机激励我们渴慕侍奉神的，就是因为神爱我们，他拯救我们，把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又差圣灵到我们心中，给我们能力过得胜的生活，去做神要我们来做的事。圣灵就是神，他活在我们里边，他有无穷的能力，他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并且做我们一生的指引。这许多的恩典应该成为一个强烈的动机，推动我们去侍奉神，渴望侍奉神的。那么第二个动机我们要去侍奉神的，就是以侍奉去证明神的呼召。 让我先来解释侍奉神和神的呼召这两者的分别。不少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只有那些和保罗一样有特别蒙召经历的人才有资格侍奉神。就像保罗在去往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了神的大光，他经历了重生以及神的呼召，要他出来侍奉神。这成为保罗生命的转折点，也使得他一生努力不懈地去侍奉神。可是我们却没有像保罗这样传奇的经历，我们怎么样侍奉神呢？难道我们就不用侍奉神，或者是神不要求我们侍奉他吗？其实神的呼召就是神向人说话，神告诉人当怎么样行，这就是神的呼召了。很多人由于种种的原因，信了主之后没有得到属灵的培育，对圣经的真理又认识不多，再加上有些人的知识水平不高，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他们会懂得多少有关侍奉神的道理。然而我们却不必担心，因为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都有圣灵，圣灵就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在每一件事情上来教导我们，来指引我们。圣灵会帮助有神生命性情的人逐步的成长，即使他们没有好的机会去接受圣经的训练，或者是不懂得很多圣经的道理，但是圣灵依然会帮助他明白侍奉神是必须的，也是他们应该这么来做的。而所谓侍奉神，不一定是指站在讲台上讲道，或者是做教会的执事，在教会里边担任什么圣职才算是侍奉。圣经所说的侍奉并不是这么狭窄，固然以上所说的都是侍奉，但是侍奉却绝对不是仅仅限于这些，更不限于只在教会里边。侍奉其实就是照着神所指示的去生活，这已经是侍奉神了。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可以是侍奉神的，不一定有人叫我们要这样做那样来做，或者是有人给予我们压力叫我们非这样做不可。只要是人顺服圣灵的教导和指示，他的生活就自然是侍奉神的生活了。圣灵会在初信的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工作，教导他们认识应该跟人去分享福音，应该在人面前做见证，应该协助有关教会和福音性的事工。这种来自圣灵在内心的感动和意念，就是神所给人的呼召了。那么事实上，今天在许多侍奉神的人当中，要说有像保罗那样独特蒙召经历的，相信是少之又少的。但是他们都因为顺服圣灵的感动和指引，热心侍奉，也得到神大大的使用。他们以侍奉神作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圣经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看，这不是神向我们说明他心意最好的证据吗？我们为何还等待一些特别的呼召然后才肯侍奉神呢？我们不必再等待神特别提名来叫我们，我们才肯侍奉，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心意说得很清楚明白了。当然，神有时也会给一些人特别的呼召，这是出于神的意思和当时特别的处境。神可以这么来做，但是神不一定这么来做。但是神的儿女理当侍奉神，这是神向我们的心意。要记得，每一个蒙拯救的人都是神的仆人，所不同的只是我们有不同的角色而已。神称我们为仆人，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是不能够更换的。神渴望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投身在侍奉他的行列，即使是身体有残缺的也不例外。也许有人会说了，一些身体有残缺的人怎么能够侍奉神呢？我们不要低估神的能力，神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不同的人来去荣耀他，只要我们愿意和服从他，他的作为就会彰显出来。所以无论如何，神要我们每一个都来服侍他。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想一想，当你在教会的聚会里边听到牧师在讲台上呼吁，讲到侍奉的空缺， 希望弟兄姐妹支持和参与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马上会有怎么样的回应呢？让我告诉你，许多人会做出的反应，他们想，啊，这些话一定是对别人说的，因为我不会做这些事，所以呢，我没有份儿的。另外，有些人还会想，哎呀，我这么忙碌，时间表都排得满满的，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来去侍奉，真的是有心无力啊，还没有办法。还有一些人会想，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我从来没有做过啊，没有经验，一定不会做得来的。那么另外可能还会有人想，我只是一个平信徒罢了，我到教会这么短的日子，我还是不要参与这么多，留给别人做吧。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当你在这么想的时候，你是在做着什么吗？你是在犯拜偶像的罪，因为你把自己当作是神。当你告诉神你不会参与，你不能做，你太忙等等的时候，你是在犯着拜偶像的罪，你是在崇拜自己，你以自己为神，你体贴自己的肉体，你只顾念自己的舒服，要依着肉体所喜好的去行，而不是照着神所说的去行，这就是拜偶像了。当然，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你在拜偶像，我们必然是很气愤，必然是忙于为自己辩护，还要对方为此道歉，因为他们重伤了我们。然而，如果按神的话来判断，我们要是在生活中让自我去扮演神的位置，我们其实就是犯了拜偶像的罪了。如果我们真的是渴慕侍奉神，我们必然会因着认识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去做他的仆人，认定这就是神给每一个人的呼召而欣然回应，乐意侍奉他的。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借口说不侍奉神，即使我们现在困境之中，即使我们身无长物，我们同样可以侍奉神的。那么第三个激励我们侍奉神的动机，就是我们认识到神伟大的目的和旨意，或者说我们对神向世人的目的和旨意因为有了深切的体会而产生负担。很多人都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情况中来生活，他们生活的中心就是环绕自我，每一样事物，整个世界都是环绕着我，以我为中心的。什么能够满足我？什么能够叫我感到舒服？什么能够让我快乐？什么能够叫我可以兴旺的，我才感兴趣。但是圣经的教训是什么呢？圣经说，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核心，他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以耶稣为中心的。至于世间所有的事，同样也应该是以他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信了耶稣，与耶稣有了生命的关系，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应该明白和知道，我们这一生是环绕着耶稣基督而活的。我们要从主的角度去思想和生活，他的爱好应该成为我们的爱好，他的恨恶应该成为我们的恨恶。神不是为我们而生存，我们是为神而生存的。他其实不需要我们，但是他却乐意让我们做他的仆人，为要借着我们带出他的旨意。那么神最伟大的旨意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能够荣耀他。那么简单来说，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以致世人因着我们而可以认识耶稣和他的救恩，这就是神最大的目的和旨意了。主耶稣在离开门徒升天之前，他留下一个大使命。马太福音28:19-20，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传扬主的福音，从我们的家庭邻里直到世界去还福音的债。另外就是要把主的道教训人，使他们可以做主的门徒，一生跟从主。还有就是要去关怀周围有需要的人。主耶稣在审判之日他会怎么说呢？马太福音25:35-40，耶稣讲道， 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而主耶稣最后的结论和重点就是，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跟我们的教育程度无关，跟我们的背景无关，跟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无关，任何人都可以付出爱心的关怀，只要是他愿意。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愿意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做他的仆人，去做他差遣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吗？神所要的是他得荣耀，是我们忠于他的所托，是万人都归顺他，都称他为主，因为他实在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今天的讲题渴慕侍奉神第一回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指出我们侍奉主应该有的动机。我们要为了感谢神而侍奉，要明白他的呼召，要有意向，要能看见神在世上的旨意和目的。但愿我们这一生不会枉过，而是尽上我们一切的去侍奉神。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Thank you.